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拣选。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你有最美好的计划和目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吧？在今天早上，就求你来使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上，不再是漫无目的，而是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不但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是能够影响别人的，是吧？所以求你就让我们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节短短的经文，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的，但你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爱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在过去我们一直看希伯来书呢，我们看了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了哈，现在剩下最后的第十三章。那如果你仔细再回去留意观察一下呢，或者你有记忆起我们过去所讲的一切的有关一章到十二章呢，它主要都是在强调到这个耶稣的超越的地方，就说我们有一位很卓越的救主耶稣。好，然后一到了这个十三章呢，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也就是以这个卓越的耶稣为基础，一到十二章，到了十三章呢，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生活、生命跟我们的侍奉方面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说第一章到第二章说的是耶稣很卓越很超越，那我们就应该因为这位很卓越很超越的救主呢，在十三章呢，他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卓越的基督徒的生活，很卓越的基督徒的侍奉，就说我们不应该甘心于一个很平庸就是得过且过的这种基督徒生活。他是希望我们有一个能够配得起这位卓越的救主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爱、他的身份地位的，我们居然属他的子民，在他国度里，我们也应该有一些很卓越的生活、生命这些侍奉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一种卓越的基督徒的生活。今天跟你们所讲的就是在这个生活里面的第一部分，爱心这一方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我想请大家留意，看似很短，但你可以把它就是里面有很多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把它去找出来。他说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那这句话首先你要留意，不只是对弟兄说的，虽然他说是弟兄，你不要说哎，我是姐妹不关我事，不是，这个弟兄包括姐妹，弟兄姐妹。然后呢，这里呢你要留意，他说你们务要是什么呢？一定要，没得选择了，就不是说你可做不可做，是非做不可的，是个命令。长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常常保存的意思，常常保持着，常常有这个样东西，保存着。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节这样来翻译是可以的，我们一定要，你们一定要常常保持着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那种的心。所以弟兄姐妹看似简单，做起来可能不容易。那信主的人要彼此相爱这种经文呢圣经是不少的，我们也读了不少，彼此相爱，要彼此有爱心，这种对基督徒生活的挑战我们都是知道的。但话说回来，我问你，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容不容易？不太容易，对不对？或许能做到。但如果你说要跟弟兄姐妹常常彼此相爱，这就更难，对不对？或许你曾经试过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但如果跟你说你要跟 你的弟兄姐妹彼此常常的彼此相爱，这个又比较不容易。当然你说哎呀，我跟教会的人就是交往不深，所以没有这个困难。但你想想在你家里也是一样，在家里彼此相爱或许偶尔可以，但比常常呢就有时候很难，反而就是因为经常在一起就变得更难。所以弟兄姐妹啊，他在这里的要求呢是这样的，我们属主的人呢，你要有一个卓越的爱心来配得上这位卓越的救主。那我们要怎样做呢？就是一定要常常保持着跟弟兄姐妹有一个相爱的心，不是一次两次的，不是偶尔的，而是常常持久的相爱，不是见到才有的而是见到与不见到都时时保持的。哎呀，但你说哎呀，偶尔我有爱心已经很足够了，还要经常保持吗？当然如果你偶尔能够做到，我觉得已经挺不错了。但是呢这里的要求呢更卓越的呢如果你不甘心于平庸呢，这里所教的就是我要常常保持。就你可以就是做一个比较肤浅的层面，但你可以做一个更高超越卓越的一个层面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种追求更卓越的心智，对不对？你想想我们生活上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凡事都要好的，对不对？我们不但要好，我们要更好的有时候。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爱心上也应该追求更好的。用个例子来说，你买汽车想来想去不知道买那一辆好，价钱那边思考来思考去，为什么？因为你想要一个质量好一点的，对不对？你买车你会考虑什么？能不能耐用你买电视为什么那么眼花缭乱，不知道 选哪一个好？你不会是 去买最便宜的那一个，为什么？因为你要考虑到质量的问题，如果质量好又便宜，那当然是最好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暂且会追求更好的品质，那我觉得我们在爱心上面呢，我们也应该追求一个更好的品质的。所以这是我对大家的要求，或许说应该是圣经对大家的要求，有一个卓越的爱心出来，不是一次两次的彼此相爱，而是经常保持彼此相爱。那好了，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了，我们怎样可以常常保持弟兄姐妹相爱的心呢？看似简单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也没教我们，对，我们怎样可以常常保持相爱呢？我想从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你首先你要找到这个爱的源头，那个动力在哪里。因为呢你要知道，没有动力呢就没有爱的基督徒的爱的动力从哪里来呢？圣经说得很清楚，是从神哪里来的。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这个动力今天大家都有手机吧没有手机的请举手没有大家有手机，你这个手机很好用，对不对？那手机有个问题的，它如果没有电呢会怎样？没用了。所以前一阵子不是这个大风，然后温哥华到处都停电呢，结果大家都到哪里去？都到这个商场去你那天如果有去这个 shopping mall 你会看到一个奇观，很壮观的，就所有拿着手机的人呢都围在这些商场的这个插电的地方，在那边等充电，因为没有电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动力的来源，所以我们要这个基督徒的动力的来源，这个爱的动力的来源从哪里来呢？从神那里来。所以彼得后书也这样说的，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是什么呢？就是它在原文里面呢，就是很像你骑着马或者赶着马车，你用鞭子鞭策它的那个动作，它就你打一打它，它就走了。所以这个神的爱就是我们的动力，这是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怎样知道神的爱呢牧师传道人会告诉你，然后你自己读圣经会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了我们，他自己成为贫穷使我们得以富足，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动力。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越被这个爱吸引呢，我们就越看得清楚以往我们所看重的这些物质啊，这些什么的，不是不好，但是不是最好，不值得我们去争取，因为争取到最后这些东西带不走。所以当你对爱有一个体会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爱来驱使你走在一个不同的道路当中。我常说哈，有很多人说，哎呀，牧师，我总是感觉我信了耶稣之后，开始的时候很甜蜜，之后就开始又感觉得又好像是失去了这种动力。我说这个动力从哪里来呢？就像你跟你的配偶哈，追他的时候哈，你追你的太太的时候挺有动力的，对不对？追到手之后怎样？动力突然间没有了。以前打电话很多东西讲了，现在打面对面都没东西说了哈，说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爱冷淡了。那我们怎样让它起来呢？重新要把这个爱的源头找出来。恩爱夫妇营就教我们要多说我爱你这句话哈。你可以想一想，你最近一次跟你的配偶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然后如果你觉得好像很久了，你今天尝试一下去跟他说一下呢，这个爱的动力又来了。这是题外话哈。但我想跟你们讲一个例子哈，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次呢，有这个很多人追随着耶稣哈，但是这些人呢，很多人开始就走了，因为耶稣有所做的很多东西跟他们想象不一样哈。那导致后来呢，走的人太多了，也许哈，耶稣呢也问十二个门徒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就突然间问他的门徒，你们也要去吗？也要去，就是说跟他们一样也要离开我吗？那个时候最聪明就是彼得了，彼得就想了一想，我到底可以到哪里去？然后想了一想，最后呢，他就回答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那你可以这么说，彼得是被基督的这个爱吸引了，所以基督的爱就成为了彼得往前走，继续追随耶稣的这个动力。他一比较一下，其他东西都不值得我追寻，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值得我追寻，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唯有当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在他的爱中得了滋润，我们才会有动力和能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你说我们怎样可以彼此相爱，常常彼此相爱呢？你就一定要经历主的爱。那这个呢，我没办法教你用什么方法了，这个是要你自己去尝试的。你怎么可以爱一个人爱得很深，那个是没有办法可以教你的了，那个是你要自己去尝试的，那个是你要自己去试一下，然后去下苦功，去栽培哈。我记得以前认识有一个在恩爱夫妇营里面的弟兄哈，他是每天怎样栽培他跟他太太的如胶似漆的那种爱呢？当然也不需要做的那么样子哈，他是每天都有新花样。他其中一个新花样，我听了，哇，这个真厉害。他就怎样呢？他就那天他要跟他太太出去散步的，他就在散步的那条路，每一个电灯柱旁边都绑了一颗巧克力。OK， 真的是这样。然后呢，就带他去散步，哎呀，巧克力送给你，巧克力送。哇，这个这一趟路一回来，把他太太就弄得就是讨好的不得了。那这是他的方法，我没有这种方法可以教你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你如果能够经历了主的爱，被主的爱来滋润你，你自然就有爱来到去爱别人哈。等一下我会再稍微多说一点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如果没有体会过主的爱，你就很难会接纳你配偶的一些缺点。你如果没有体会过主的爱，你就很难会爱那些令你生气的人。你如果没有体会过主的爱，你就很难可以原谅那些得罪你的人。如果我们接受了也经历了主的爱， 基督那舍己的爱，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就能够爱别人，但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把这种爱也分给别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找到这个爱的源头。这个爱的源头在哪里找呢？两个地方。第一，在天父那里去找，跟着在耶稣那里去找。那我教你怎么在天父那里去找。你要耶稣曾经，耶稣也是教我们到天父那里去找的，然后他也叫我们去他那里找的。在约翰福音呢，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爱，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9节，如果你想看，他说我爱你们，耶稣说，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呢。第一部分是在天父那里，你们，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也就是耶稣说我爱你们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天父对我的爱来的。所以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我的爱就是我天父的爱。所以我们到哪里找呢？信徒相爱的心不是来自这世界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不是来自世界的，不要在世界上找爱。耶稣要我们去爱人，或者圣经要我们去爱彼此相爱的那种爱呢，它的源头不是来自爱情小说的那种爱，也不是电影中的那种爱，这爱的源头是来自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创造主那里而来的。那所以我们要讲天父的爱是一种什么的爱呢？和这世界上的爱有什么不同呢？那世界上的爱很肤浅的，很不完全的，会变的。世界的爱是你好看，你有才干，你有本事，你有成就，你有金钱，就比较欣赏你，对不对？如果你长得不大好看，很脏，你有成就，叫我怎么爱你呢？我记得很久以前啊，大概有十来年前，我有一次看一个纪录片哈，就是美国的一个这种说到社会的一种现象的一个访问，一个纪录片嘛。他们就是要看呢，看人会不会是真的有看漂亮的人跟不漂亮的人，长得好看的人跟不长得不好看的人，是不是真的会有这种歧视的成分在里面。于是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试验，是什么呢？他们是找了一些模拟的这些陪审员12个，然后呢，那个就是说有一个被告，一个模拟法院，一个被告就是说他偷了东西，然后就是要审他，所以他们就做了2次，同一批的陪审员，被告的这个罪名是一样的，偷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长得很帅的一个白人，另外一个是长得鼠头鼠脸的那个黑人，一看就觉得就是像贼那种的人哈。就你知道结果你可想而知哈，一模一样的结果，那个长得很帅的被判无罪，那个长得比较不好看的那个，不是就鼠头鼠脸那个呢，无论他律师怎么为他辩护，证据多么不强来控告他，结果他都被判什么有罪。这就是人的眼光哈，他们会用外表来衡量这个东西。所以人的这个爱不完全，当然人世间也有很多很动人的爱的。有一年温哥华有一个小孩，小 baby 刚刚生出来，发现肝有问题哈，经过一番折腾才可以有一个换肝手术，而且要到美国去哈。他的父母亲就带着他坐飞机到美国去动手术哈。在飞机场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爸爸就这样说：“我一定要救我的孩子了，我不能让他死亡，我爱他，我不能让他死亡哈，我倾我所有的财产。”所有的一切我都要让他能够活下去。弟兄姐妹，这是人世间很伟大的父爱来的。但我要告诉你，天父的爱比这种爱还更伟大，因为天父的爱不只是爱自己的儿子，他爱谁？ 爱那些还在得罪他的、不认他为父的罪人们。天父为了拯救世人，他宁可让自己的独生孩子死亡。这是来自天父无可测度超自然的爱。天父的爱是不理你是怎样，他都爱你。你没有想过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哇，头发乱乱的，牙都还没有刷，然后你看镜子里面，你没有想过谁会爱你啊？你去跟你太太说啊，这丑，不要碰我。我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最爱你的人是谁？就是天父。有一位作者哈，他写了一本书，书里面他描述了一个经历，我想大家都可能会有体会哈。他说在他还没有小孩之前呢，他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那些朋友们呢，都把他们的孩子当成他们生命里面的中心点哈。他说有一次呢，他碰见一位朋友，这个朋友他的太太刚生了一个小孩哈，朋友一见他看到他就很兴奋的跟他说，哎呀，你要不要看看我小孩的照片？我跟你说啊，如果有一位父亲或者母亲一见到你就说，你要不要看看我刚出生的小孩的照片，你最好说要，要不然你得罪他。所以他说我不能想不想看我都非得看不可，所以说好吧好吧，就看一看，哇，吓得他差点晕过去。为什么呢？那个是小孩刚刚出生的，全身都是血水的，那个还记得那个场面吗？我记得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哇，丑得要命，就是，但是抱在妈妈的怀中，妈妈怎样，啊，师母很怕血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这种东西都成为可以网开一面的这种东西哈，啊，母爱就很伟大哈，对，啊，所以他一看，啊，为什么给我看这种照片，心想哈，啊，他也很自然就说，哎呀，怎么会这样？随着那位爸爸也不以为意啊，你看他多可爱啊，亲吻那个照片，他说吓得我差点呕吐下去过去哈。为什么这样？他说一直到什么时候他才明白，当他自己也有了孩子的时候，他发现原来当你有这个父爱母爱一出来呢，在父母亲的眼光中，孩子不论多污秽不够，他们都是父母亲眼中的宝贝。为什么呢？因为有爱的缘故，别人的不可爱，自己的很可爱，对不对？所以做个父母亲一定会有这种体会。弟兄姐妹，我跟你说，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他看你我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多污秽，不论我们多难看多不可爱，在他眼光都看为美。所以你要想这句话，真的很不简单。神爱世人，不是神爱好人，神爱好看的人，神爱听话的人，神爱世人。就当然世人接不接受他是另外一回事，那神爱所有的人。弟兄姐妹，所以你要找爱，你一定要去找天父的爱。天父的爱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有这个动力的源头。那天父的爱怎么找呢？你去耶稣那里看就看到了。所以你看看耶稣是怎么爱我们，你就知道天父的爱是怎样哈。因为耶稣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天父爱我，我也爱你。那天父的爱或许你体会不到的时候，你再去耶稣那里找。所以我们怎样彼此相爱呢？用天父透过耶稣给我们看到那个爱来爱。耶稣的爱是什么呢？跟天父的爱也差不多。而耶稣呢是亲自来动手的。耶稣怎样爱我们呢？舍己无条件了。你还记得耶稣，好，我就讲个例子。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表达了这样的爱，在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在耶稣被出卖的哪一个晚上呢，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然后那里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咬紧牙关一直做到最后的意思，不回头，爱到底。他就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竖起腰来，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对不对？ 我们都很熟悉，知道洗脚是仆人的工作，但耶稣呢，作为主人却为他的门徒洗脚哈，而且为十二个洗脚，当中包括谁？包括出卖他的犹大。洗完十二对脚之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怎样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行。”弟兄姐妹，希伯来书说我们要常常彼此相爱。耶稣在这里教门徒怎样，你们要彼此洗脚，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也就是说，耶稣要门徒学他那样向别人施予这种洗脚的爱。什么是洗脚的爱呢？这种的爱呢，不是说你比我高我才帮你做，而是你比我低我也帮你做，而且做到底的。这种爱是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你对我好我才爱你，不是你会有可能会悔改我才爱你，不是你好一些我才爱你，不是。耶稣的爱不在于我们所做的有好的表现才向我们施予，他的爱不在于我们的外表的一切，他只在于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人是讲条件的有人也听过我讲这个见证哈。我记得94年我去巴拿马探望我病危的外公，在医院的时候就碰，我当时就跟这个当地的华人教会一位传道人就去医院探访，就去探访一家人哈，从中国大陆来的，在我到那里的前两天，歹徒就冲进他们店铺，然后抢东西啊，那抢东西不止啊，然后就是怕他们反抗，一进去就开枪打人哈，然后就一个年轻人就中枪，一个女生就中了喉咙，后来那个女生是活下来的，所以我们去看她。另外那个年轻人就被打中腹部啊，血流如注哈，倒在地上，你看。然后歹徒走了，店里的人听到消息回来就把他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哈。这个巴拿马有公家医院也有私立医院，公家医院不管用，所以他们就冲到这个私家医院去，而且也靠近哈。一进到去请求医生救他，你知道那位医生怎么说啊？500块钱定金先放下，美金，不能不救，不输血。然后说你先救吧，我们钱一定来，不相信你。结果怎样？去筹款了，哪里一下子拿不到现金？等到拿到100块钱拿到来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怎样？死了嘛！哇，听了我特难受。我说我这一趟去巴拿马，身上至少也带了500块，但500块就买就失去一条人命。弟兄姐妹，人间的爱就是这样嘛。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哈，中国大陆最近呢就发生一种现象，就大家看到有老人跌在地上不敢扶起来，你知道为什么不敢扶起来？因为就有几个案子就是敲诈那些扶起他的人，说是你弄倒我的哈，所以大家想帮又不敢帮了哈。所以后来就有一家保险公司就出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是花3块钱买个保险，保你去扶助人呢，被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帮助你去赔偿。一推出来有几万人，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买了。但你在想清楚，哇，连救人也要先保护好自己才能去救人哈。所以大家就在那争论，我到底我救人是要先想好后果还是不想后果，这个就产生一个大问题，你知道吗？只有人有这种欺骗，也有这种害怕的时候呢，爱就不完全，爱就开始讲条件，你知道吗？但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明知你会被诬告，会被陷害，照样爱。钉十字架的人不要他，耶稣仍然爱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或许不可能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做到希伯来书所说的，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 你留意在那个希伯来书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13章第一节，他没有叫我们去跟外面人彼此相爱，不是说不爱，但他的要求其实很低的，这个线不高的，是爱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保持彼此弟兄姐妹相爱的心。如果我们教会的人不能爱，我们外面的就不用说了，对不对？那你说爱外面的容易还是爱教会里面的容易？你觉得？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说，爱教会的人更难。教会里面听话你就容易爱，不听话你就宁可爱外面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那耶稣不是这样想的。耶稣是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有人形容说，我们的爱就好像在这地上呢，自己的周围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目的呢，是把别人置于圈外，在我圈里面的人我才会爱。但耶稣的爱不是这样，他也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目的呢，是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目的是把我们都画在他的圈内。耶稣对我们的爱是当你或者这样说，我们自己画的圆圈是把别人画在圈外，我们自己在里面。基督的爱是把我们全部都画在他的圈子里面。所以当你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心。所以你说，哎呀，爱的源头从天父那里来，基督的爱也是从天父那里来，在他世上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靠着基督的爱，我们来去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要求，这也是耶稣基督的要求。耶稣牺牲的爱，我想我们都很懂哈，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呢，就是来提醒我们这方面哈。但是说到最后呢，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做的，弟兄姐妹，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爱的源头是在天父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爱的榜样是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呢，说归根到底呢，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常常保持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你要去行出来，要有行动。我记得以前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当地的那个教堂，教堂呢有一对夫妇刚刚信主不久，然后后来就把他们的长辈，就是岳父岳母都叫过来了，然后岳父岳母呢也被他们带去教会，他们很希望他们老人家能够信耶稣。那我们去的时候刚好也碰见他们，跟他们聊天什么什么的，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对信主的夫妇呢，两个呢都是脾气很冲的那个男生哇，吃白饭的时候跟他一起吃饭吓得我所以但有没有关联我不知道了哈。那个白芝士的饭呢，辣椒酱放变成红色的来吃的，哇，吃到满头大汗，过瘾。说难怪火气那么大，经常就跟太太吵架，哇，吵的晚上有时吵的呢又会离家出走的太太就走到这个牧师的家里面去，牧师夫妇经常没得好睡就是吵来吵去，两个老人家看不过去了但忍住不说在他们面前不敢说但是就趁什么机会呢，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说我们有时候团契就分享分享，老人家就来了老人家就很聪明，就说他说他就有一次我就记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爱不是一句一句的口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行动，就讲给他们听的。你们不要老是说你们爱彼此相爱你们不要老是说耶稣爱你们，他意思是我看不到真正的爱是什么， 不是口讲的，不是呼喊的口号，爱是什么？是你要给我看到这些具体的行动。弟兄姐妹，后来我在想他这句话就挺有意思的，真的放在口上的，放在心里面的东西，你不行出来呢，永远是只是一个口号，一个空想而已。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可能第一次做不到，第二次做不到，第三次做不到，但是到了第四次的，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宽容度就怎样，就越来越广，这个爱就在你身上越来越容易活出来。 对， 对，所以你要尝试啊。你说哎好就没有办法去爱人，你有没有试过？有啊，试过就受伤，对，受伤多几次。你知道耶稣说我爱你们就爱你们到什么，到底的，受伤多少次都爱的。你看 耶稣挺不简单的，他回到自己家乡传道，人家就说啊，这个木匠的儿子还有什么东西好出来，然后导致那里耶稣都不能多行异能哦，在那里那种不幸的态度挺不好受的。你想想你现在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一回到你家里面去，家里的人就是最反对你的，就是你家里人，这个打击挺大的。但耶稣没沮丧，继续做。所以弟兄姐妹，天父爱我们的爱，耶稣爱我们的爱，不是单单让你我去知道去享受而已的。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去分享之爱，对之爱有了体会之后，我们要怎样有行动的，要和别人分享这个爱的，要去传播这个爱的。而且不是以后才去爱，而是现在开始立刻就去，没有犹豫，没有等待，那是现在常常就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要彼此，你们务要彼此相爱，对不对？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机会，我们也不知道对方有多少机会可以让我们去爱他们，去保持这个东西。但只要你愿意去做呢，你就会看到这个耶稣的天父的爱，耶稣的爱在你身上行出来，不但就是让你能够活出这个爱来，也让身边的人都能够一起去经历这个爱，彼此相爱就有可能。最后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小见证哈，这个校园布道会Campus Crusade的创办人 Bill Bright 已经过世了在 Bill Bright 呢，他写了不少书其中有一个他的经历是这样的。他说他认识的人当中呢，有一次就是其中有两认识人当中，其中有两个是律师来的他们发生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两个律师呢是合伙的所以你看有些律师行啊什么什么 and 什么什么，就是两个一起合作起来。那合伙做生意当然好了都结合起自己的力量一起合作，但是在感情不好的时候就很麻烦，对不对？大家性格不合的时候就挺痛苦。这两个人刚刚好就是两个性格就不合，经常闹得不愉快。那这个 Bill Bright 怎么认识他呢？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位律师呢，有一次就听了讲到，他就成为基督徒，然后他就来找 Bill Bright 博士。他说：“哎呀，我现在是一位基督徒了。你知道我跟我的那个合伙人就是很难相处，经常吵架。我现在信了耶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就他也知道如果经常跟他吵架不大对那 Bill Bright 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跟你的伙伴求他原谅你，而且告诉他我爱你呢？ I love you， 跟他说就行了。他立刻会说，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我一点都不爱他，我怎么可以说我爱他呢？的确也很难，你根本就不爱一个人，你还要抹着良心去说你爱他，真的是挺难，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 很多人的问题来的，弟兄姐妹。一方面我们晓得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很多人他们从来就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被人爱过，所以他不知道怎样去爱别人，也许是他那个人真的讨厌他，没有办法爱别人。那怎么办呢？ Bill Bright 就说，我有一个方法，你一定要先被耶稣的爱所爱，你才能够爱人。唯有当你经历过耶稣的爱之后，很自然你就会向人去施予耶稣那种爱。他说，我怎么可以得到呢？ Bill Bright 博士就跟他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一起读圣经吧。然后他们就一起祷告，一起看了一些圣经。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个信了耶稣的这个律师就起来，自己也做了个祷告，然后就有个感动。于是他就当天立刻一回到办公室，就找他生意伙伴，就跟他这样说，他说，我已经成为了一位基督徒，我以前不喜欢你，但是现在耶稣感动我，耶稣很爱我，然后也相信耶稣很爱你，我也要尝试去爱你，求你原谅我过去对你的任何伤害，然后我要告诉你，我真的爱你的。他这样说呢，把他的伙伴立刻吓得脸都青了，哇，你干嘛？惊讶的不得了。然后对方竟然跟他道歉求原谅，所以他很自然的说，哎呀，其实我有不对的地方啊，过去我们吵架其实不是你一个问题，是我的问题。他也自己承认了，然后也谦卑下来，然后最后他还说，哦，你的这个改变真的了不起。他说，我也想成为一位基督徒，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I want to be a Christian too。 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耶稣要我们以他的爱来爱人，目的就是希望世人能够因我们而认识耶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爱，你不需要强求，你就回到耶稣那里，透过耶稣你看到天父跟耶稣基督的爱，然后他感动了你，但你要有一个行动出来。当你去做了之后，对方明明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但当你去跟他说你爱他，很自然你就会怎样，你自然就会爱他。当你为一个人祝福祷告的时候，很自然你就希望他被祝福。所以圣经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对不对？要为那恨你的人祝福，当然不容易，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彼此相爱就不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有这种卓越的爱活出来呢？很简单，如果别人能够因为你的这个爱的表现呢，而也对你施回与爱的时候呢，我相信这就是你这个卓越的爱就出来了。我们如果能够因为彼此常常保持相爱呢，别人也会看到我们这种相爱的心，我们就把这种卓越的爱活出来。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个卓越的爱的主题呢，今天只是上集而已哈，告诉你这个动力的源头要有个行动。下一次呢跟你们看下集我们怎样再学习怎样去爱。如果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我知道上帝的爱，知道耶稣的爱，我现在也尝试行动但还是觉得有困难，没关系，下一次我们再来，我再给你一些的不是方法，但是一些的你可以去找的行动。我记得有一首歌哈，英文叫 People know that we are Christian by our love， 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是透过我们的爱来知道的。就人家知不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呢，就看你有没有爱在这个团体当中活出来。以前有个人写了一本书，他说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你要是哪里吗？美国人写的，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是教会。他教会是最令人受伤的地方，因为当你把你的秘密讲出来之后，别人就把你泄露出去了，所以很多人受伤。他写那本书其实就告诉我们，那不是教会应该给人的印象。那我们应该这样说，教会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爱心的地方， 这是耶稣的目标，他希望我们这样做。他说爱我爱门徒到底，他就为他们洗脚，我这样做就是为你们做了个榜样。我们怎样彼此相爱呢？就是去到源头把它活出来。那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再次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看到天父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一种怎样的爱，以致我们能够有这个做基础，也让我们去把这个爱活出来，行动出来，以致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位属主的人，我们能够常常的保持着彼此相爱的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